圣餐平安。今天的圣餐主日，我们在领受主的圣餐以前，我们还是要先看一段神的话语。那今天的题目是啊，预备迎接新郎。我们都知道，现代人结婚的程序都相对比较简单啊，一男一女确定要结婚以后，他们会选一个时间，找一个地方啊，举行一个仪式。因为现在的通讯啊非常发达。所以这个让婚礼这个啊仪式这种信息的传递啊非常的快，那个准备各样的程序呢也是非常的有效，在定好的日期时间，那被邀请的人就到一个预定的地方去参加啊新人的结婚典礼。那在婚礼上，我们知道啊新郎都会提前几分钟到现场，那接着呢啊伴郎伴娘都会依次进来，最后就是啊。新郎还有在场的所有的亲朋好友会在那个地方等待一个人出现，等待那个新娘，对不对？那新娘呢一般都是啊父亲啊带着进来的。那在这个仪式上呢，这一切的次序呢都是提前计划安排好的啊，是也经过有一些排练。那参加啊婚礼的人呢都知道新郎和新娘大概都什么时候会进来，那并且不需要等很久。但是以前的情况啊跟现在所完全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以前啊在那个中国大陆农村住的时候啊，那常常会见到这样的啊婚礼的情况。我们知道以前没有啊汽车，也没有公共交通，除了牛车马车还有独轮车以外，那剩下就是自行车啊，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或脚踏车。那新郎新娘结婚那一天，那新郎需要什么？骑自行车到新娘的家里面去，把他用自行啊把他给接回来。那以前我们知道农村那个路都是泥巴路石头路啊，骑自行车是非常不方便。那去啊有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新娘她有时候住的很远的地方啊，可能几十里很远的地方，那样的话就是啊需要新郎花很多时间才可以把他给接回来。这样给那个安排婚宴的人就带来很多不方便，因为什么？当时没有电话，也不知道那个新郎什么时候能把新娘给接回来。啊，村里的小孩子们就常常啊跑到村头去，在那里等待啊新郎把新娘给接回来。那等了一会儿不见影子，他们有的就等得不耐烦了，就什么离开去做别的事儿。你想看这些人，很可能就错过了新郎和新娘的到来。那以前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婚礼的预备也是更加的讲究。以前跟大家讲过啊，一男一女他们订婚以后，从法律上来说呢，就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但是他们还不能住在一起。男子呢，就是会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自己的家里面建造啊装饰结婚的新房。那女孩子呢，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在家里面一边等待啊，一边在那里为自己做那个结婚的嫁妆。那要结婚的女子，她知道有一天新郎一定会来接她啊，接她过去。但是呢，具体什么时候哪一天啊，不清楚。这要随时什么，随时要做好准备。那一年过后某一天，新郎就会到新娘的家里面去把新娘啊接到自己的家里面，之后会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婚礼的仪式，会持续7天的时间。那在以色列的这种传统里面，婚礼是啊一个人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事儿。当一个村里面有一对新人结婚的时候，那是整个村里面的人的事情啊，所有人都会参与，一起来庆祝，来欢乐，因为新人呢终于要举行那个婚礼仪式了啊。那在那个新郎去迎接的新郎的啊新娘的这个时候呢，村里人就在那里准备啊，穿戴整齐，在那里等待新郎的回来。那我们知道以前也是啊，以色列那个地方也是一样，交通各方面都是很落后的啊，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新郎什么时候具体回来，什么时刻回来，没有人知道。所以那些人有时候要等很长时间啊，在那儿预备。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5章这个地方呢，耶稣就要用这样的啊比喻，用人等待新郎回来的这样的比喻呢，来教导他的门徒们，来提醒啊他的门徒和我们今天人。当他来之前呢， 人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面啊，在等待的时候，那在地上的人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等待啊这个他的到来。那我们前面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讲过，耶稣讲了在他再来之前，在末世来之前呢，会有很多事情要发生，有很多很多非常大的征兆啊，比如说是啊有什么有各样的地震战争啊，还有什么一些假先知，有人出来还冒充耶稣基督，还有什么到时候天体会变动，有大地震啊，最后还有很大的闪电，从东到西啊，当时人都会啊都会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他再来的时候，当时地上的每一个人啊，所有人都会同时知道他的到来，但是具体在哪一天哪一刻到，没有人知道。意思说连人子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啊出现，所以耶稣说既然没有人知道他在哪一刻回来，那 要做什么，人就要常常来警醒，要在预备在等待的时候，那信靠他人都忠心的去管理神所托付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啊，按时分属灵粮食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呢，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耶稣用两个相关的比喻啊，再一次来提醒门徒们啊，提醒我们今天的人，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他会在人没有想到的时候会临到，所以每一个信靠他人呢都需要随时做预备啊，随时警醒，也忠心的在地上啊能够委身于神的托付。那今天的经文就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1-30节啊，今天经文比较多啊，比较长，那我们先看一段，我来读一段啊，读前面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5章的1-13节啊，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马太福音25章第1节，那时天国好比是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有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还在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也不知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赞美你，我们更是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就是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和第2节这里说，那时天国好比是个童女拿着灯啊出去迎接新郎，当其中呢有5个是愚拙的，有5个是聪明的。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啊？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里说啊，天国好比是个童女，他们到外面去拿着灯迎接啊新郎。这个灯啊，这里的灯呢，不是我们现在用一般的那种灯，而是那种像火把一样的啊那种照明物。那在一根长长的棍子一端呢，绑有一些啊碎布片啊沾上油。那这十个童女呢，他们拿着火把出去迎接新郎的到来，显然是为了迎接新郎，他们都做了一些预备啊，做了一些基本的预备。他们都知道新郎会来，他们也期待新郎的到来，否则他们就不会啊拿着灯出去迎接。那这里啊，另外呢，有所有的童女呢，这里告诉我们也，他们也知道这个新郎会在晚上的某一个时候来到，但是具体几点钟到，没有人知道。那里这里啊，新郎说的显然是耶稣啊，他比喻里面说的是耶稣自己。那马太福音前面的经文里面，耶稣啊也称自己是那个新郎，将来某一天他再回来，会把他的心腹接走。他的心腹是谁？ 就是神的教会，到那个时候他再来的时候，所有信靠他的人都会被他接走，接到他的国度里面，一起来参加啊他为我们摆设的宴席。那么这里讲的十个童女都是什么人呢？有人说他们是啊，其中五个是信主的，另外五个呢是没有信主的，啊，两种有两种不同意见。那么下面我们还会具体谈到。那这里耶稣在这里说，那十个童女当中有五个是聪明的，另外五个是愚拙的。那这里的聪明跟愚拙是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25:3-4这里怎么说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呢，他们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那这两组的童女显然有共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是什么？他们拿着灯，那什么说明什么？他们灯里面都有油，是不是？那么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差别是其中的五个童女是拿着灯，却没有预备多余的油。那耶稣称他们是什么？是愚拙的，是没有智慧的人。另外五个呢，除了拿着灯以外，他们还什么？还预备油。那么耶稣这儿讲的非常重要。他说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他说他们却不预备油啊，这个缺什么意思？这个拽折，对不对？是不是说他们没有油去预备，而是什么？他们没有去计划，没有去提前做一些准备，去花时间预备油，所以他们选择没有预备啊，不是没有油预备。那另外五个童女刚才讲，他们是不仅是手里拿着火把，他们还提前预备多余的油。耶稣称这五个人呢是聪明的啊，是有智慧的人。那这两组童女他们做的选择，给他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结果呢？马太福音25:5这里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新郎迟延的时候，说是他过了很久啊，过了很长时间才回来。新郎回来的时候，那十个童女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打盹睡着了，是不是？他们本来是在那个时候是应该迎接新郎到来的，但是呢他们都睡着了。看到这十个童女都睡着了，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是什么？他们不应该睡着，对不对？他们怎么可以睡着呢？特别是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根本就不应该睡觉嘛，是不是？他们都应该醒着的，醒着的。所以这是我们会这样想，那他们到底应不应该睡着？那我下面我们还会讲到，我们先看下一节经文，马太福音25:6这里说，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很显然有另外一些人在等待啊新郎的到来，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报告啊，专门报告新郎到来的消息，这样来参加迎接的人呢就可以出来迎接啊，预备了一起来参加他的宴席。说新郎到的时候来报告消息的人是什么人呢？我们不太清楚啊，圣经没有说，这也不是耶稣讲的重点。那这里讲新郎到的时候刚是半夜，我们知道新郎在半夜来到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耶稣这样表达的什么意思？表达是他来的时候是没人知道的，会突然出现。所以他用这种表达呢，是说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突然就来了啊。到时候啊，当他来的时候是天使会来报信啊，会吹响号筒的声音。所以马太福音25这里告诉我们啊，新郎看到新郎到了，这些帮忙的人呢在大声地说，你们赶快出来，新郎已经到了。那么其他人有没有听见？他们有什么反应？马太福音25:7这里说，那些童女都起来收拾灯啊。这些童女指的十个童女，那十个童女都起来收拾灯。什么叫收拾灯啊？就是什么来把那个灯的灯芯该修一下，该剪一下。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童女们用的是一种火把一样的照明物。那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火把的头就需要什么修剪一下，这样才可以保持明亮。否则的话呢，过一会儿只会冒黑烟啊，不会有照明。那除了那个修剪那个灯的前面以外呢，还要常常检查那个灯里面是不是还有油啊。我们看看下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啊。马太福音25:8-9这里说，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什么？我们的灯要灭了。那聪明的怎么回答的？ 恐怕什么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去到卖油那儿去自己买点。所以狱卒的这五个童女看到自己灯马上就灭了，说他们就赶快的向那些啊那另外五个人向他们借点油给他们。在座的其他的几个人怎么回答的？他是拒绝的，对不对？在这讲拒绝，什么原因？他们说他们自己担心自己的灯也没有油，就建议他们到卖油的那儿去自己去买点。读到这里，我们心里面一定有疑问，什么疑问？我们会对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做得非常不理解，是不是？他们太自私了，一点爱心都没有，难道这不能借点油给他们吗？你会不会这样想？我相信我们会这样想的。这里怎么说？耶稣用这个比喻在表面在说什么？他这里说的跟自私没有一点关系。什么原因呢？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所预备的油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不是他们不愿意分一点给别人，是他们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所以说告诉这些门徒们，今天人啊，那些什么，那些童女需要自己提前预备油。假如他们自己没有提前预备的时候，到时候别人帮也没法帮，想帮也帮不了。那对那五个狱卒的童女来说，他们是非常的，他们一开始是非常清楚的，新郎是一定会来的，与别人一样，他们有同样的时间预备啊，有足够的时间提前做预备，提前预备一些多余的油。但是他们选择什么？他们选择了没有去预备，他们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以为灯里的油足够了，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很可能在另外五个童女在预备油的时候，那几个狱卒的可能心里面还什么还不理解，嫌太麻烦，干嘛那么麻烦，对不对？很可能还没准还讥笑他们，否则他们也会提前预备的。那狱卒的童女他们做的选择对他们带来什么后果？这里怎么说的？马太福音25章第10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因为没有灯里面没有油了。狱卒的童女他们就需要去买油，结果他们刚走，发生什么事了？新郎来了，完了，那些聪明的童女就进到宴席里面去，门就马上关了。那这五个狱卒的童女他们的情况如何呢？这是25章的11、12节，这里说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那新郎的宴席的门关了以后，那狱卒的童女回来了，他们发现什么？发现门已经关了，就在那里什么，在那大声喊叫，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可以想象当时他们这种呼叫是多么的迫切，是不是？因为他们也想参加新郎的宴席，也想跟新郎一同啊欢乐。但是新郎怎么告诉他们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实在告诉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就说非常肯定，我不认识你们。这里的不认识的话，不是说新郎不知道他们是谁，不是说他不知道那些人叫什么名字，而是说那些人跟新郎没有关系，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是那狱卒的这些童女们就被关到门外，他们错过了新郎的宴席啊，没办法跟新郎一起来欢乐。那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教导门徒们什么功课呢？马太福音25章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也不知道啊。主耶稣得出一个结论，所以你们要警醒，原因是什么？你们也不知道啊。你这是这里你们是讲的门徒们，对不对？所以讲门徒们，你们不知道我具体什么时候会回来，所以你们要保持警醒啊。这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关键所在。 那他再来的时候，那具体在什么时刻，没有人会提前知道的。那这里我们回到前面的问过那个问题，那五个狱卒的童女，他们到底是信主人呢，还是没有信主人呢？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也两种不同的想法。有人说他们是代表已经信主人，有人说他们是代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是怎么想的？我相信他们是已经是认识神，已经是信主人，否则他们就不会拿着火把在那个地方等待，就不会期待耶稣基督的降临。另外呢，在这里耶稣是对谁讲话？他是对他自己的门徒们讲话，他让他们保持警醒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一刻是什么时候。我想这个主耶稣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讲话作为信主的人，我们要时刻保持警醒做好预备，保持一个什么随时能够见到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心态。他在这儿耶稣在这儿提醒我们，当持有警醒的心态去度过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假如我们保持警醒，我们就不会错过神给我们预备的祝福，就会什么反而会享受到神给我们预备的也会什么享受主会为我们预备的将来的宴席。那从主耶稣自己说来看呢，在地上的时候信主人会有两类。一类的话是什么？平时常常是保持一个警醒的心态，随时预备耶稣基督的到来。另外一类呢，相反，平时没有常常保持一个警醒的心没有随时预备主耶稣的到来。那一个人在神面前保持警醒的时候，他是在为自己保持警醒，换句话说，别人是没有办法替你警醒的。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完全是个人化的关系，那别人可以做提醒，别人可以提醒我们，可以什么鼓励我们，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替你，没办法替我来警醒。另外呢，我们平时保持警醒的人呢，我们应该如何来保持警醒？是不是说每天我们就在这儿坐着，坐在教会里面或者坐在家里面，我们安安静静在这儿等待了，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到来，是不是？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新郎来的时候，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在干什么？干什么？在睡觉，是不是？他们在睡觉。我们下面讲，我们觉得他们可能不应该睡觉，他跟五个狱卒的童女是一样的，都在睡觉。因为身体太疲惫了，他们什么都睡着了。换句话说，五个聪明的童女呢，他们也需要休息。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平时警醒的时候，我们需要也过日子，对不对？我们要吃喝拉撒过日子，需要什么？需要平时我们做平时做平时该做的事情。但是呢，不同在哪里啊？不同在过日子的同时，我们是时刻准备着做我们该什么该做的，期待耶稣的到来比如说我们在大家很熟悉在很熟悉的英文，在那个创世纪第五章那个地方，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叫以诺，对不对？那以诺也是跟别人一样，是每天吃喝拉撒过日子，是不是？但是他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圣经告诉他与神同行，是不是？对，他在过日子的同时的话，他保持一个警醒的心与神同行。这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么平时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警醒的态度，我们需要准备着耶稣基督再来。但是我们要像什么？但是我们也照样过日子，对不对？像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做基本的事情。对，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个比喻对我们那么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提醒？假如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没有认识神，跟耶稣没有关系，或者说等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在地上活着的人，他们还没有认罪悔改。那个时候他们就什么，那个时候他们不仅是被关在门外了，不能够享受跟主的同乐，他们是永远的 彻底的被关到了外面啊，那个外面的话是跟神永远分离的地方。那耶稣这儿提醒门徒和我们今天人，在他来的之前呢，当保持警醒的心，预备好参加啊他的婚宴，一同来享受神给我们预备的祝福。那在等待他再次降临的时候，除了我们保持警醒的心以外，我们还需要做什么？神还期望我们什么？那在下面呢，耶稣要用另外一个比喻来教导门徒们，教导我们今天人。那么作为一个信主人，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在预备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啊去服侍他？我们看下一节经文，马太福音25章的第14、15节，这里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国外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国外去了。啊，耶稣用这一个比喻呢，来教导门徒们，在等待他再来的时候，信靠他的人当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地上生活。那这里说，主人出国以前呢，是将家业分给了仆人们，他是按照每个仆人的才干能力来分的，并让他们去经营。那主人把5000、2000、1000各自分给了3个仆人之后，就到国外去了。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会过很长一段时间啊才能回来。那这些仆人们，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管理、去经营主人的财业。另外，这三个仆人呢，都是有能力的，都是有能力去经营啊神的财业，否则的话，主人就不会啊分给他们。那主耶稣在这儿对门徒们讲话，很显然，这里的比喻的这里的主人呢，还是讲的耶稣啊自己。那三个仆人是谁呢？显然是那些已经信靠他的人啊，按照神的旨意呢。神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恩赐啊分给了个人。那有的人得的恩赐是5000，有的人得的是2000，有的是1000。那另外呢，就是啊，那么是我们知道，神把这个恩赐分给人的目的是什么？很显然是被他来使用，对不对？是来被他来使用。另外就是有人会问，那神的恩赐是什么？给我的恩赐是什么？神给人有什么样的恩赐呢？在罗马书啊、哥林多前书还有以弗所书都提到了一些神啊给人的恩赐，比如说教导啊、关怀、传福音、鼓励啊、施舍，还有什么其他的，比如怜悯、属灵辨别等等。那有的人呢，还有好几种不同的恩赐。那神给人恩赐的目的，我们刚才讲是要让人呢被他来使用，在地上的时候借着他给的恩赐，让人啊来什么明白，要让其他人明白接受福音，能够成为神啊主耶稣的门徒，再让更多人啊去认识神，让他的名啊得到荣耀。那我们看这三个仆人是如何来使用啊主人给他们的恩赐的啊，给他们的产业的。马太福音25章的第16到19节，这里说，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是仆人的主人来了，要和他们算账。这里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拿到5000和2000银子的人呢，他们去什么？随即去做买卖。什么叫随即？是马上立刻，对不对？没有任何的耽搁。他们明白主人的心意，对主人的托付有所紧迫感。对啊，主人的家业呢有一种责任心，他们马上拿去来管理经营。那么拿到啊，那分他们去了之后，他们分别又赚了5000跟2000。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两个仆人呢是最大限度的使用神给他们的才干，给他们的恩赐，那尽心尽力的完成了神对他们的托付。那个领到1000银子的人，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里说带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银子给埋在地里去了。啊，这个仆人呢没有使用主人给他的财产，把银子埋在地里面。这里有个字叫带，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仆人呢，他不是不明白主的心意，他是没有照着，他明白神的心意，但他没有照着去行。那第十九节这里说， 过了许久，就是过了很长的时间，那主人从国外回来以后，要跟仆人们一起来算账。很显然呢，主人给了仆人们足够的时间去来管理，去经营他的产业。那仆人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时间不够，没有时间去使用。那在这个时候，假如在这段时间里面，假如哪个仆人他做了错的选择，他做了什么错误的决定，他完全可以有时间来做调整，来重新的来让主人的那个产业能够发挥功用。那主人会如何来跟他们算账？他如何来评价这是仆人的？马太福音25:20-23这里说，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儿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主人对有2000和5000银子的两个人讲的话是完全一样的，是不是？他称他们两个人都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个良善呢，不是人眼里的良善，而是什么？而是神眼里的良善，是一个人呢愿意聆听神的话语，愿意照着他的旨意去行，这叫良善。那忠心呢，强调的是什么？这个人尽自己的所能啊，尽力委身于主人的托付。一个忠心的人呢，不会去看别人，不会跟别人去比较，不会什么，他只会在意主人对他的托付，在意主人的心意。比如说那个有2000银子的那个人呢，不会去跟有5000银子的人去比较，因为他很清楚啊，这个主人呢没有给他那么多的恩赐，那么产业。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主人呢不仅是肯定的那两个仆人所做的，还对他们有奖励。什么奖励呢？主人要把许多事也要派他们来管理。这里的许那这还有什么？这同时让他们一同享受欢乐。那这里的许多事呢，是讲到以后在天上的时候，在天国的时候所要经营所管理的事情，也就是说在神在天上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产业。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以后我们在神的国里，在天国里面，我们信主的人不是没事干啊，不是说天天我们在这唱歌跳舞，天天在这啊坐着敬拜或站着敬拜神。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去了以后，在那个地方都什么都有活要干，都很多很多事情要神的托付，有神的才要去经营去管理。那在以后经营管理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地上的时候是要看我们是否是忠心来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那领1000银子的人，他如何来面对主人呢？他会如何向主人来汇报？马太福音25:24-25，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你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啊，那个仆人说自己的主人是什么人？是一个忍心的人。什么是忍心？这说的是一个人什么不好讲话，一个人什么非常的难缠。实际上这个仆人在说自己的主人，在指责自己的主人。他觉得这个自己的主人话非常不合理，做事非常的不合理。那在这个仆人的眼里面，他的主人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什么？他说这个自己主人不讲理。什么不讲理？他你没有种的地方你要去收割，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去聚敛。那在这里收割跟聚敛是同样的意思。那这两句话是平行句，后面一句话可以重复加强前面一句话所表达的意思。那我们知道没有撒种的地方是不可能长粮食的，对不对？没有。那耶稣那这里呢，他要表达什么？那么这个仆人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他主人在他的眼里面，主人做事一点都不合理，是不是？他实际上是在攻击 自己主人的品格，说自己的主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无礼的人啊，是一个啊刁诈的人。但是呢，那个这个仆人这样讲，他还辩解，对不对？他说我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我心里面就害怕，我就把你的银子藏起来，你回来了，好，这是你的银子，我还给你。那主人如何来回复这个仆人呢？马太福音25章第26节27节这里说，这是怎么记载？他说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主人在这儿称这个仆人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又饿啊又懒的仆人。什么叫懒？很简单，没有做的该做的事没有做，是不是？就是不忠心。那恶呢是良善的反面，是说那个仆人呢没有听从主人的话啊，没有照着主人的心意去行，同时他在用恶言攻击自己的主人，显然主人在这里不认同那个仆人的所说的，还借此来反过来反驳他。他怎么来说的啊？主人怎么来说那个仆人的？说既然你认为我是这样一个人，那你什么？你认为我是没有种的地方会收割，没有撒的地方我会聚敛。既然如此，那你自然应该把我的银子放啊，给那个兑换银钱的人放在那儿，可以收一点利息，让主人的财呢能够发挥一点功用，是不是？那个主人会如何来处置这个仆人？25章的第28、29节，夺过他这一切来，跟他有一万呢，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啊！主人是吩咐把那个仆人的一千银子给夺过来，给那什么给谁了？给那有一万的。那从这句话来看呢，那一千银子本来是属于那个仆人的，因为神已经赏赐给他了，但是他要失去了。主人在这讲，让有的更多，让他有余，让那个没有的连他已经有的也给他夺过来。这里的没有是什么没有呢？因为这个仆人他没有去终身的使用主人的财业，他就没有得到任何多余的，所以他是一个没有的人。有人可能有问题，说什么原因主人要把那一千银子给了那个有什么有5000的，而不是给那个有2000的。我想这种表达方式呢是什么？是表明什么？是一种忠心良善的人呢是会被主什么更加的赏赐，会被更加的重用。那上面我们讲过，实际上主人对那个有5000和2000人的评价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会得到同样的奖赏和赏赐。那个有1000银子的仆人呢，不仅会失去他原来有的那个财业，也会失去神的失去神的恩赐，还会面临什么？马太福音25章的第30节这里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夜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主人吩咐人把那个仆人他叫他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把他丢在外面里面，丢在黑夜里面。那个仆人呢会在那里什么哀哭切齿。哀哭切齿是什么？是表示极度的伤心难过。那这句话呢可能不是很好理解，有人一定会有疑问哈。那这个仆人的话到底是一个已经信主人呢，还是个没信主人？我想这个问题我们 有人一定会问。那这个仆人的情况跟前面那五个余族的童女的情况是很类似的。那五个余族的童女，他们为什么，什么原因他们没有警醒啊？他们是因为什么？因为没有警醒，没有警醒而什么错过了新郎的到来，错过了新郎的婚宴，而被关在了门外不能够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这样祝福欢乐。那么在这里，这个得一千银子的人呢，因为没有忠心被主人丢在了外面的黑夜里面。那有人说，他已经是，假如他已经是一个信主人，怎么会被丢在黑夜里面去呢？那这里的黑夜又指的什么地方？我想很多人会这样问，对不对？不管是哪一种答案，我想没有一个答案会让所有人都满意。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听的人，主耶稣是对谁讲话？ 这对你对我们自己讲话，是不是？不是对在对对别人讲。那么圣经里的每一句话呢，都是对你说的，也是对我说的。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对谁讲话？他是对他的门徒，对不对？那在这里，在这里说的被关在门外和被丢在外面，都是表示什么？表示错过了宝贵的时机，失去了难得的机会，啊，错过了被神祝福的时机，丢失了与神同乐的这样的机会，也失去什么被神使用的这样的机会。那主耶稣在这提醒门徒们和我们今天人，我们当常用警醒啊，忠心使用神给我们的托付啊，时刻来预备耶稣回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假如我们不愿意警醒，那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补救了，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机会了。那个有一千银子的人，因为没有忠心的使用神给他的恩赐，被主耶稣呢称为什么？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因为他没有使用神给他的恩赐啊，没有去用恩赐去帮助人，去鼓励人，那他的恩赐呢是白白的给啊浪费了。就等于没有啊，就等于根本就没有恩赐。而那两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呢，他们愿意使用神给他们的恩赐，他们会被神更好的使用。那神会借着他们呢，忠心摆上，会让更多的人得到祝福，让更多人啊得到神的恩典。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既然没有人知道耶稣具体会在哪一天哪一刻来到，那作为一个信主人，我们就当什么随时预备着他的到来。那我们不仅要保持我们灯里面有油，我们还要什么？还要预备多余的油，这样我们的灯盏才可能保持光明。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人的话，我们就知道都是一盏灯。那什么是我们灯里的油？神的话语是我们灯里的油，要想保持我们这盏灯继续不断的发光，我们需要有神话语的不断的供应啊，我们需要有神话语的常常的喂养。还有我们的油还有什么是我们的油？祷告可以是我们的油，在神面前的祷告也是我们发光的油。记得在神面前这样常常祷告，让我们的对神的信心才可能保持坚固，那让我们属灵生命呢才能保持啊明亮，它可能保持一个警醒的心态。我想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的情况是谁，目前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里面的灯是不是有足够的油？我们是不是常常在预备多余的油？比如我们很多人参加那个啊每年的读经计划哈，在刚开始的时候。在每一年刚开始读经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们心里面非常火热，是不是？过了几天，过了两个礼拜、几个礼拜以后，我们开始干什么？开始变得懒散，是不是？我们开始打盹了，甚至睡着了。那我们心里面会慢慢的被很多东西的占据啊，读神的话语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在神面前的祷告也是一样的，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想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恳求，时间久了以后觉得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又干什么？慢慢变得松懈了，又开始打盹了，或者说等到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又停止了来到神面前祷告，那个时候是完全睡着了。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心里面的灯是否会有足够的油啊，是否会继续向外发光。那我们在每天在地上在警醒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上面我们也提到过，就是我们在警醒的时候不是被动的在这儿等待，正如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我们会疲惫，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每天过日子，但是呢就像那五个童女一样，他们虽然是睡着了，但是他们已经预备了油，在关键的时候 他们的灯继续发光，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对不对？我们平时也是需要啊休息，需要过日子，但是呢，我们平时有没有把油给预备好？有没有多预备？还有，主耶稣用一个用这个一千银子的这个仆人对我们说，对我们说什么？他提醒我们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神赐给你赐给我的恩赐。神给每个信徒人都有一些恩赐，是目的就是被他来使用啊。神跟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我们可能有一千，可能有两千，有不同的恩赐。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是忠心的被神来使用。当我们忠心的时候，那神会同样的来称赞，来肯定我们。假如你还没有认识神，你还没有信靠耶稣，我神的这段话语对你有什么提醒？你会如何来回应耶稣所讲过的话？所以我盼望你心里面也能够问一下自己，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是不是被邀请了？我是不是会在他婚礼的名单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盼望你的话已经是对每个人已经讲了，已经讲到我们心里面。不管我们是因认识神、信靠主的，还是没有明白福音的，还没有信靠耶稣的，我们盼望你的话语都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在你面前警醒。我们知道你会再来，因为你自己说你会再来，让我们能够每天过日子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在期待着你的到来，真是在每天过日子的时候能够思考我们所行的所言的是不是跟你再一次来有关系。请你眷顾保守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